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8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的题目是被变化。这个一共有7篇信息，都是讲到被变化。这篇是被变化的第一篇。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35章。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像，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三，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哪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与我同在的那位。四，他们就把手中一切歪棒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把这些都藏在事件附近的橡树底下。五，当他们起行往前时，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六，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七，他在那里筑一座坛，并且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因为当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启示他自己。八，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九，雅各从巴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十，并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神就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十一，神又对他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繁衍增多，将来有一国，有多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腰中而出。十二，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我也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十三，神就从他与雅各说话的地方离开他升上去了。十四，雅各便在神与他说话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浇了奠祭，并且浇上油。十五，雅各就给神与他说话的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十六，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十七，正在艰难的时候，杰生父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十八，他将近于死，魂要离开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十九，拉结死了，站在通往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二十，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圣经开始于神的创造，而结束于神的居所。我们都需要对这两个词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创造和居所。圣经的总结就是神永远的居所。假如我们要认识圣经，就必须要牢记这两件事，就是神的创造和神的居所。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几乎包含了关于神经纶的真理的一切的种子，可能这卷书里面最后的一粒种子 就是伯特利，神的居所。不光在圣经的结语，甚至在创世纪的后半也有神经轮的终结，这个终结就是伯特利，神的居所。伯特利这个词意思就是神的家或者神的殿，神的居所。创世纪包括八个伟大人物的传记，这八个人就是亚当、亚伯、以诺士、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作约瑟。我们必须要把约瑟的生平算作是雅各生平的一部分。在 亚当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在雅各身上呢，我们看见神的居所，就是伯特利。在雅各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神的拣选，基督教的教师他们大半花相当的时间在神拣选雅各的事上。没错，神的拣选是一个开始，但是神拣选的结果，这个总结的目标是什么呢？乃是伯特利，神的居所。神创造、拣选、呼召并且拯救我们，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得着一个居所，直到永远。这一粒建造的种子，好像创世纪里面所有其他的种子一样，在整本圣经里面发展。假如我们要明白这一粒种子的意思，就必须要来看全本圣经。在雅各以后有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实际上就是神的家。出了埃及以后，在以色列家有帐幕的建造，借着帐幕有圣殿的建造。所以旧约的记载就是从亚当到雅各这八个伟大的人物，再加上帐幕和圣殿。圣殿的建造、圣殿的拆毁和重建，就把我们带到旧约的结束。然后我们来到新约，在新约里面有什么呢？也是有两件主要的事。第一是帐幕，就是耶稣，以及殿，就是教会。教会是殿，它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是帐幕，第二是殿。帐幕是耶稣，殿就是教会。要记住圣经，有一个有意义并且简单的方法，就是记住从亚当到雅各八个伟大人物，然后旧约里面帐幕和殿的预表，以及新约里面帐幕和殿的实际。那这个终结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那这十三项就包括了全本圣经了。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有的人可能说是人的堕落、神的救赎、我们的悔改、神的赦免、我们的重生和我们的救恩。没错，明显的这些事都在圣经里面。有的人可能指出圣经里面也提到好像蝎了、蝎子了、蛇了、青蛙了这样的东西。圣经有1000多章，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甚至在一章里面也可能包含了很多的点。但是我们要问圣经的主题究竟是什么？研究圣经好像研究人类一样，虽然医学家已经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许多个世纪，但是他们还没有把人的身体，就是人的三分之一，研究得透彻。他们对于人的身体知道一点，但是对于人的魂和人的灵却一无所知。人是非常复杂的，虽然如此，人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我们不能说人就是心，或者人就是肾，或者人就是鼻子。是人有鼻子，但是人不是鼻子，鼻子也不是人。有的人说圣经的主题就是称义，没错，称义是包括在圣经里面，但是称义不是圣经的主题，就好像人的鼻子不是人自己一样。我们假如要认识圣经的主题是什么，那就必须要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有八个人物，开始于神创造的亚当，经过了连着神的家，就是伯特利的雅各，接着呢有旧约里面的帐幕和殿， 以及新约里面的帐幕和殿的实际，而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说，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神和羔羊是其中的殿。所以呢，新耶路撒冷就是伯特利的终结结果。下面我们要来看被变化这个题目。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雅各一定是有一百岁左右了。虽然雅各经过了许多事物，但是在这一章以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做过一次彻底的清理。他从他的哥哥、他的舅父、他的表兄弟受了许多的苦，在他的舅父拉班手下受了二十年的苦。但是创世纪从来没有说雅各经过那些苦难的时候，他洁净自己或者对自己做了一个清理。反而呢，圣经告诉我们雅各的技巧，他的抓夺。但是我们要看见，当神叫他起来上伯特利去的时候，雅各就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是在梦中，在梦里面雅各看见天开了，有一个梯子从地通到天，有使者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当雅各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得着默示，称那个地方做伯特利，并且将它用来做枕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接着他向神许愿说，神假如把他平平安安地带回他先祖之地，他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就必作神的殿。在这个梦里面，神给雅各恩典的眷临，使他受到神永远的经纶。当时他无疑是在灵里。如果雅各没有受到神的灵的默示，他这个抓夺者怎么能够说出启示神永远目的的话来呢？这是不可能的。神向雅各揭示他的心愿，目的就是要得着伯特利。但是在伯特利的梦一点没有改变的雅各，好像做过梦以后末世就回到天上去了，雅各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受影响。我们呢也是这样，在伯特利雅各奇妙地说预言，说到神的家，但是似乎预言也回到天上去了。我们很多人和雅各一样，有过梦，有过启示，有过末世，在其中我们也说了预言。假如不是对人说预言，至少也对天使说过。但是我们在第二天继续过我们老样子的生活。雅各在伯特利做过梦以后，他继续的抓夺，特别是对拉班抓夺，好像从来没有做过那个梦一样。事实上在那个梦以后，他是比以前更雅各，更雅各化。在创世纪三十三章，雅各仍然是雅各，属天的梦和苦难并没有改变他。但是来到三十四章，就有一件事发生，摸着了雅各的心。什么事呢？他的独生女儿受了玷污，他的儿子因着杀人并且掳掠他们的城，使他受到困扰。这些的事件深深地摸着了雅各，使他有了根本的转变。在这件事以后，神就来对雅各说话。第一个重点，神的提醒，回伯特利。神没有向雅各讲一篇道，反而因为雅各的心已经被摸着了，所以结果他就预备好听神的话。所以神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话，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逐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叫雅各做四件事，第一起来，第二上伯特利去，第三住在那里，第四为着那曾经向他显现的神逐一座谈。 雅各在创世纪35章的转变改变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个重点，雅各的回应。在创世纪35章2到7节，我们看见雅各对神话语的回应。在这一章以前，没有记载过一个人行走在神的面光中，并且洁净自己和他的全家。在这一章第二节里面，他说，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为着上伯特利这个目的，雅各和他一切同在的人必须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并且洁净自己。在这一章，神没有说，雅各，你要去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你应该知道你必须要圣别，我是圣别的，你必须也要圣别，你必须要除去一切的外邦神，洁净自己一切的玷污，并且更换衣服。神没有这样讲。最近有一位做传道人40几年的年长基督徒问我们，有没有教导我们的人是怎么穿着的。他观察到弟兄姊妹的穿着，就稀奇我们是否教导他们这样做的。我告诉他，在已过的14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立下什么穿着的规条规则。但是呢，无论谁被神摸着，要为着神的居所，就会感觉到里头有一个东西要嘱咐他清理自己，洁净自己。你可能在生活里面会容让一些玷污和松懈，但是什么时候你摸着教会，你对主认真的要过教会生活，里面立刻就有一个东西嘱咐你说，那些东西是不合适教会生活的。神吩咐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以后，雅各立刻祝福他的家人除掉外邦神，洁净自己，更换衣服。以后我们要看见更换衣裳就是表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脱去旧的生活方式，并且穿上新人。神虽然没有叫雅各这样做，但是在雅各的深处却有一个东西这样要求他。如果他受嘱咐要去一个属世的地方，他会觉得没有需要洁净自己，反而他会准备更多的玷污自己。雅各之所以有这样根本的改变，是因为他已经被摸着要来到为着伯特利，为着神永远的居所。下面小点滴，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除掉他们的外邦神偶像。首先，雅各告诉他家里的人，并且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当雅各和他的家人逃离拉班的时候，拉结他拿了家中的神像。在创世纪35章以前，雅各从来没有叫拉结把这些除掉。但是在神叫他上伯特利去以后，每一个人都要放弃他们的外邦神，他们的偶像。这是一个隐儿，一个预表，在整本圣经里面发展。按照旧约和新约，为着神居所的缘故，我们首先要除去的就是我们的偶像。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会宣称他们从来没有与偶像有过关系。就着物质方面来说，你没有偶像可能是真的，但是就着属灵方面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一切顶替神的东西，你的教育，你的雄心，你的地位，你的名誉，你的愿望，你的企图，这些都会在你的生活里面顶替神，所以就成了你的偶像。如果你在这个光里面来看这件事，你就必须要承认你有过很多外邦神。如果你的亲戚或朋友在你的生活里面顶替了神，那么他们就是你的偶像。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儿女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你知道人为什么拜偶像？毫无疑问的，他们拜偶像是因为撒旦的诱惑 但是呢，人这样做在人这方面也是有原因。人拜偶像是为着要得着长寿，得着福乐。撒旦威胁人，告诉他们如果不拜偶像，他们就没有长寿，没有福乐；如果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就有长寿，有福乐。福乐包括很多东西，它包括钱财、地位、雄心、名声、名誉。很多人有偶像是因着他们想要健康。为什么你有顶替神的东西呢？只因为这一些的东西会叫你快乐。雅各他不像拉结，他没有具体的偶像，但是在他抓夺里有一些的偶像。事实上他的抓夺本身就是一个偶像。雅各为什么对别人抓夺呢？因为他想要福乐，想要享受。今天人失去了神，就追求外邦神，在偶像的身上来追求福乐。但是其实神才是我们的长寿，神才是我们的福乐。当神向雅各说到伯特利的时候，雅各得着了关于他一生的启示。他认识他在地上的一生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福乐，他的一生乃是为着伯特利，为着神的家。所以伯特利就成了他的目标，他在地上人生的目的。原先他的目标是自己的福乐，现在他的目标和目的更改了，他的目标不再是为着自己，乃是绝对为着神。在世间雅各有了一切，但是因着他儿子们给他惹了麻烦，他就失去了安全，失去了平安。就在那个关头，神好像说，雅各啊，上我家去吧，在世间这里你没有平安，没有安全，安全平安是在伯特利，你必须要上伯特利去。所以伯特利就成了雅各的目标和目的。雅各领悟神家的目标是圣别的，这不是凡俗的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偶像玷污，穿着老旧肮脏的衣服进到神的家。所以雅各他就嘱咐他的家人，并且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除掉所有的外邦神。第二，洁净自己。雅各也嘱咐每一个人洁净自己。我们不但必须要除掉外邦神，也必须要洁净我们的全人。换句话说，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表现都必须要改变。这个不仅仅是重生或者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改变，这个乃是完全的变化。在创世纪35章这里，雅各被变化了。在圣经里面，洁净自己的意思就是洁除所有的玷污。我们的全人必须要洁除在神眼中污秽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敬畏神，以成全圣别。保罗在临后六章七章的观念和雅各在创世纪35章的观念是相同的。因着哥林多人是神的殿，所以保罗叫他们洁净自己。神的殿和偶像是不能一致的，偶像是偶像，神的殿是神的殿。你站在哪一边呢？如果你要偶像，你就到偶像那边去；如果要神的殿，你就要除掉偶像，到殿的这一边来。当你进入教会生活，没有人告诉你什么，但是你里面的深处有一个东西会说服你，为着正当的教会生活，有一些东西必须要除去。我们每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清理，那个时候 我们都清理了许多外邦神，就是不是全部清理，我们也弃绝了许多我们赖以得着福乐的东西、事物或者人。我们说，我不愿意再保留这些东西了，所有的外邦神都必须要除去。在教会生活里面，没有一寸地方可以交给外邦神。还有，当我们进入教会生活，我们就得到洁净，至少呢，我们会渴望纯洁。我们会说，为着教会生活的缘故，我愿意我的全人、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都是纯洁的。我们和雅各有同样的愿望。当属雅各的人上伯特利去的那天，他们洁净了自己，在他们中间再没有外邦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领悟自己不是那么好。可能就在今天，你还说，哎呀，我不是那么好，我的思想还不是很纯洁。但是把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以往的比较一下，你虽然不应该自傲，但是你应该说，主啊，赞美你，我不很满意自己，但是我把现在的和以往的比较一下，我必须要感谢赞美你，我和从前很不一样。虽然在创世纪35章雅各还没有成熟，但是毫无疑问的，他已经从以往的他改变了。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雅各事实上怎么有了根本的变化。神再一次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作以色列。神告诉他，不应该再称自己做雅各，要称自己做以色列。我认识你们很多人已经有12年或者还要更久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今天对自己不满意。当有人问你们最近的情况如何，你们照着习惯会说我很好，但是呢，照着你们里面的感觉，你们不是很好。可能你刚悔改，向主呼喊过，有人问你的近况如何，你可能说很好。你虽然对弟兄说很好，但是你从来没有对主这么说。我们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失望。把你自己和12年以前的你来比较一下，你不是有很大的改变吗？是谁改变我们？我们都必须要承认，不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是因为在伯特利，在教会生活里面而得着改变的。你如果故意离开教会生活几个礼拜，你从前那个丑样子就会回头，这个狐狸的尾巴就会露出来，蛇的舌头也就会运用起来，所有的臭虫也会活跃起来。但是假如你继续的来到教会里面，一再接触教会，狐狸尾巴就要去掉，蛇的舌头也要被割掉，臭虫也要被毒死。只要你来到教会，这些臭虫就要通通灭绝。教会生活是最有效的捷径。最近在祷告聚会里面，我经历了很多的捷径。当我坐在聚会里面一同祷告的时候，我就被冲洗洁净了。我不愿意说我是被祷告洁净，我乃是被教会洁净。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浴室，我们在那里都被冲洗，都被洁净了。教会假如没有这种的功用，我恐怕这不会长久是教会。只要教会是教会，就会有这种的功用。常常我们一到赴教会聚会的时间，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开始洁净我们，告诉我们要洁净自己。在赴会的途中，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要去聚会了，赦免我这件事，洁净我那件事，把那个从我身上挪去。这个就是为着上伯特利而有的洁净。让我们都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要起来上伯特利去会见我们的神。 我们不能老旧受玷污的会见他，我们必须要被洁净。这一种的洁净不是我们的工作，乃是神那神圣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我们关心神的伯特利，他神圣的手就要洁净我们。第三个小点，更换衣裳。除了除掉外邦神并且洁净自己以外，他们还要更换衣裳。按照圣经，更换衣裳的意思就是改变生活方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启示，旧的生活方式是堕落人性的生活，而新的生活方式是教会生活。教会是重生的新造，人性是堕落的旧造。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生活方式是堕落旧造的生活。现在我们得救重生，被带到教会生活里面，就必须要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要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是脱去旧的衣裳、旧的生活方式，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新的生活方式，而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教会。除掉了外邦神并且洁净自己以后，我们必须要更换衣裳，也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再以老样子来表现自己，乃要以新的生活方式来表现自己，就是教会是新人。我们原来是堕落的旧造，但是现在是重生的新造。我们很多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能够见证，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彻底的改变。教会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还继续来改变，这个是为着伯特利。第四点，埋藏耳环。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四节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在这里不仅偶像埋了，耳环也埋了。耳环是什么呢？耳环是美化自己的东西，这些要和偶像一样加以对付。许多人的耳环这个食物在神的眼中就等于是偶像。雅各家里面的人除掉外邦神的时候，他们同时也除掉了他们的耳环。这个就指明对他们的良心而言，耳环和外邦神是同样可憎的。许多姊妹在摸着教会以前，他们有同样的感觉，许多姊妹在摸着教会以后，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并且除去这些和可憎的食物。这个和道德没有关系，这个是与神的家有关的。神没有叫雅各做这样的清理，他更没有说，雅各，你必须要告诉你家人并且一切和你同在的人做一次的清理，并且洁净自己。那么为什么雅各这样的来嘱咐每一个人呢？因为神的家不是个人的事，不是只有雅各，雅各的家必须神的家必须是雅各家成了以色列家。至终雅各所有的后裔都成了神的家，就是伯特利。真的伯特利不是张默，真的伯特利乃是以色列人。同样的，我们今天必须要看见，今天我们是召会，我们必须要被洁净，不仅仅因为我们要去伯特利，更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伯特利。我们必须要除掉一切外邦神和可憎的食物，洁净自己，更换衣裳。除掉外邦神意思就是除掉一切外来的依靠。我们在全人里外都必须要清除一切的玷污，并且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一切都是为着教会生活。下面一个小点， 使仇敌惊惧。创世纪35:5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看到他们的仇敌都甚惊惧，是非常激励人的。雅各因着他儿子们惹了麻烦，恐怕那些城邑的人会与他们征战，击杀他。但是雅各还有一切与他同在的人，除掉了偶像，洁净自己，更换衣裳以后，神就使那些诚意的人都甚惊惧。他们的清理和洁净使仇敌惊惧。这个指明我们假如为着教会生活的缘故，除掉一切的外邦神和美化自己的可憎食物，洁净自己，并且更换衣裳，鬼魔和缠累我们的罪就会惊惧。我们没有需要征战来得胜，仇敌要惊惧，胜利就是我们的。你有没有使罪惊惧过？有没有使赌博、喝酒、吸烟惊惧过？可能你发觉这些事很难胜过。假如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你没有除掉外邦神，洁净自己，并且更换衣裳。你假如做了这一切，所有的臭虫、蟹子、地鼠都要惊惧，都要逃遁。我读过一些讲胜过罪、胜过世界的书，四五十年以前我实行那些书里面所读到的，但是我越实行越失败，因为我不在教会里面。借着除掉外来的依靠，洁净自己，更换衣裳，而在教会里，这个就会使罪和世俗惊惧，并且使我们得着胜利。你有没有被脾气这个小地鼠来困扰呢？这个要惊惧。创世纪35:5说，那些诚意的人不敢追赶雅各，神使雅各顺利地上伯特利去。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地鼠都要惊惧。下面一点，上伯特利。雅各和他所有的人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以后，他们就起来上伯特利去。第七节，在伯特利他筑了一座坛给神，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他领悟到神在伯特利是他的神。我们必须要回应神的呼召或者提醒，上召回去，在哪里我们可以足坛真正的献上自己，并且实际的经历神。在我们进入教会以后，我们都领悟真正的奉献的需要。借着这样的奉献，我们就经历神在他的家，就是在教会里面，是我们的神。下面神的清理。第35:8说，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在这个时候死呢？圣经里面没有废话，底波拉是雅各母亲利百加的乃母，利百加一定死在雅各回来以前，所以底波拉对雅各一定是非常的亲爱，代替他的母亲来做他的安慰。正当雅各有伯特利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安慰就是底波拉被神取去了。我们很多人能够做见证，当我们除掉外邦神，洁净自己，更换衣服，并且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神就进来取去我们的底波拉，就是我们的乃母。我们许多人都有一个底波拉，就是那个可爱的同情并且抚慰我们的人或者物。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那天，神就自然取去我们的乃母，我们的底波拉就死了。教会生活是不需要乃母的生活， 没有一个教会的人需要奶母，但是很遗憾的，我们有一些人仍然喜欢有一些奶母来同情我们，抚慰我们，并且安慰我们，好像母亲照顾婴孩一样。关于奶母，任何正面的话都是对婴儿说的。你在教会里面已经那么久了，还需要人来乳养你们吗？但是就是年长的人也仍然盼望有一个底波拉来抚慰他们，照顾他们。但是我们假如是为着伯特利对主认真，主就要挪去我们的奶母。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样东西埋葬了：第一偶像，第二耳环，第三奶母。这三样都是埋在橡树底下。橡树是茂盛生命的象征，所以所有外邦的神美化自己的物品，还有我们的奶母，都埋葬在茂盛的生命，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生命之下。这个一点不是道理，这个乃是和我们的经历相符的。教会里面的生命就好像橡树一样茂盛，但是在树底下乃是底波拉。我们除掉偶像，摘去耳环，但是神使我们的底波拉死了，这个是从我们的一面和神的一面真正的洁净。我们除掉神，取去我们除掉外邦神耳环玷污和衣裳，而神取去奶母。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需要同情，不需要乳养，在我们所有的底波拉都必须要被埋葬。底波拉所埋的地方是橡树，而这个橡树是在伯特利的下边，这个就指明我们的经历底波拉被取去并且埋葬，不是在一个高的水平上，乃是在教会的水平下。教会作为神的家是在最高的水平上，我们在教会这里也必须有一些最高水平的经历，就好像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而经历我们的底波拉被埋葬呢，这个是相当低的，是在伯特利的下面。所以那埋葬乃母的树的橡树，这个橡树称作亚伦巴谷。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哀哭之橡树，这个不是值得我们欢乐的事。